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上午，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现身五个大楼，出席9/11恐怖攻击事件24周年纪念仪式，悼念2977名罹难者，并发表演讲，强调美国精神不会屈服于恐惧和暴力。这场纪念活动举行之际，正值美国国内政治气氛升温，保守派运动人士查理·柯克星期三在犹他州一间大学演讲时中枪身亡，引发美国政界和社会强烈震撼。川普在讲话中说，野蛮的怪物攻击了我们文明的象征，但在维珍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上空，美国人毫不退缩，他们站起来向世界展示，我们绝不屈服，绝不退让，绝不放弃，我们伟大的美国国旗永远不会倒下。川普还提到多名9/11罹难者的个人故事，赞扬美国人的英雄精神无所不在。他同时宣布将授予查理·柯克总统自由勋章，表彰他生前为了捍卫美国价值观所作出的贡献。礼拜三，法国爆发大规模抗议行动，示威者在全国多地设置路障、纵火，并同警方爆发冲突。这场抗议被命名为封锁一切，导火线是前总理贝鲁提出削减440亿欧元支出，甚至取消两个公共假日的计划。这个方案在国会被否决，并导致贝鲁落台，但是抗议者认为换总理无济于事，矛头直指总统马克龙。目前法国财政赤字已经接近欧盟规定上限的两倍，公共债务相当于 GDP 的114%。工会和学生批评马克龙政府将财政压力转嫁给劳工和基层，而不是向富人征税。巴黎街头可见马克龙落台与富人精英的共和国等标语。法国内政部表示，全国约197000人参与抗议，警方共拘捕540人，其中巴黎占211人。政府动员超过80000名警宪维持秩序。当日共发生了近600场集会，同250宗以上封锁事件。内政部长勒塔若承认抗议规模可观，但强调那些想瘫痪国家的人未能够得逞。美国政府日前警告，部分太阳能驱动的公路设施中可能被植入隐蔽的无线电装置，用于从事间谍活动。相关设备包括路边充电站、气象站和交通摄影机等，应进行全面扫描检查。很多这类设备是中国制造。这项建议由美国交通部联邦公路管理局在8月底发布，目前尚未公开。路透社礼拜三报道，根据该报查阅的这份文件内容，部分外国制造的电力变流器和电池管理系统中发现未经申报的移动无线电元件，通报内容并未点名涉事设备产地，但目前市场上很多变流器来自中国。美国官员日益担心这些设备及其电池管理系统可能被植入恶意通讯模组，并在中共指令下实施远端操控或瘫痪相关设施。路透社今年5月曾经报道，有专家在部分中国制造的变流器和电池中发现可疑通讯装置，引发美国能源官员担心。礼拜三，美国众议院以213票对196票通过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总授权金额高达8926亿美元。根据法案内容，美军将获得3.8%的薪资调升，并透过缩短审批事情来加快国防采购程序，同时增加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投入，以加强美军的技术优势。法案还呼吁川普政府的政策方针聚焦提升国防工业产能，加快军售和技术转移。此外，法案还包括废除1991年和2002年针对伊拉克的动用武力授权。另外有一项修正案获得通过，该修正案取消了5个大楼对混合动力或电动车的优先采购政策。 在对外安全方面，众议院否决了共和党内强硬派提出的削减海外援助修正案。根据法案文本，2026财年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将授权$3亿资金，而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的授权上限是$10亿。菲律宾礼拜四表示，将对中共当局提出正式外交抗议，指责他计划在南海黄岩岛设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行为侵犯菲律宾主权，违反国际法。中共国务院已经在礼拜三批准设立面积达3523公顷的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由海南省三沙市负责管理。北京声称，该保护区将重点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同时中共国务院下令各部门加强执法，打击一切非法违规活动，显示北京意图更加严格管控该区域，并驱逐外国船只。菲律宾大学海洋法专家巴东巴卡尔警告，中方此举是企图进一步巩固他在南海主张的手段，可能为更具侵略性的行动铺路，包括逮捕菲律宾渔民。菲律宾外交部礼拜四在声明中强调，菲律宾将对中方这一非法而且不正当的行动提出正式外交抗议。菲律宾外交部呼吁中方应该立即撤回该项决定，并遵守国际义务。美国劳工部礼拜四公布数据显示，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上个礼拜大幅上升，达到近四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个表明在招聘大幅放缓的情况下，裁员活动可能正在增加。根据数据，在截至9月6号的一个礼拜，全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比前一个礼拜修正后的数据增加了27,000，达到263,000人。这个是自2021年10月以来申请人数最多的一个礼拜。此前劳工部9月5号发布的一份月度就业报告显示，美国8月份只是新增加了22,000个非农业就业职位，延续了近几个月来就业增长大幅放缓的趋势。这些数据表明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可能正在走弱。劳工部礼拜四发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八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了2.9%，环比上升了2.7%。虽然通胀数据略高于预期，但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下个礼拜几乎肯定会减息。礼拜三，美国众议院两个委员会的领导人致信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信中警告说，如果允许阿里巴巴集团参与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基础设施服务，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风险。这封信件由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加巴里诺以及两个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共同签署。议员在信中说，他们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阿里巴巴集团的持续合作表示震惊。阿里巴巴是中共数字监控与审查体系的核心推手，和中共军工企业合作进行监控和武器开发，协助中共情报机构处理数据，并在公司内部设立了中共党委。议员强调，洛杉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距邻近美国的军事设施、防务承包商、关键基础设施及领先的科技公司。如果阿里巴巴能够接触同洛杉矶奥运相关的基础设施或敏感数据，将引发间谍活动、数据监用同外国影响力活动的严重隐忧。美国驻立陶宛大使馆发言人礼拜四表示，白罗斯已经释放52名不同国籍的囚犯，他们目前正由美国谈判代表团陪同前往立陶宛。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此前曾经呼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释放他称为人质的被拘捕人士。 这个是卢卡申科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赦免行动。美方发言人说，由川普副特使约翰科尔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明斯克完成谈判后正前往维尔纽斯，52名囚犯已经获释。据白罗斯官媒白塔通讯社报道，获释人员中有14位是外国公民，分别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法国、英国和德国。报道指出，科尔这次访问代表川普递交了一封署名唐纳德的英文信函，并转达美方希望重启驻明斯克大使馆的意愿。卢卡申科称赞川普致力于促成俄乌之间的和平，并表示川普亲自在信上签名是一种罕见的个人友谊的体现。消息人士星期三透露，美国宇航局 NASA 近日对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实施全面限制，禁止参与机构计划、进入设施或访问数据系统。NASA 发言人史蒂文斯之后证实了这件事，他说 NASA 已经针对中国公民采取了内部措施，包括限制对我们设施、材料和网络的物理和网络安全访问，以确保我们工作的安全。此举是美中两国紧张局势升级的一部分，亦是美国力图确保在太空探索领域占据优势。过去 NASA 限制雇用中国公民，但对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没有作出限制。 NASA 的承包商、研究生或大学科学家都可以招待持有美国签证的中国公民，但彭博社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由9月5号起，在 NASA 工作的中国公民发现不能够访问该机构的数据系统，同时亦都被禁止参加与工作相关的会议，无论是面对面的还是线上的。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延续讨论7月马来西亚会晤的议题。这个是继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和中共防长董军通话后，美中在同一个礼拜内展开的另一场高层互动。外界解读，这个或者是为美中领导人会晤预作准备。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在声明中指出，国务卿卢比奥强调，在多项双边议题上保持开放且建设性的沟通至关重要。他们还讨论了其他全球与区域问题，作为吉隆坡会谈的延续。中共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王毅在通话中声称，中美两艘巨轮要共同前行，必须坚持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和重要共识。王毅还要求美方应该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中共外交部称，双方认为这次通话及时、必要亦富有成效，强调要进一步发挥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不过海格塞斯和卢比奥的最新声明中都没有提及可能的川集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